现在不接受，或者说被当作异端。可是当初很多我们现在认为是真理，认为是很重要的基要真理的事情，在以前还没有重新有这些神学研究之前，也是被否定、被当异端的。所以不要害怕去渴慕神，上帝会不断的更新我们的想法，而且上帝永远活在我们心里面。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就爱尬聊，我是欢欢。
我是读经小天使小黄，
没错，今天我们又有请读经小天使哦，因为我们今天要读一段圣经的故事，我们已经好久没有回到圣经的系列里面了。嗯，但今天我们还是要扣一个主题，我们今天要谈的是你会不会害怕被贴标签？我们今天要读的故事呢，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九章的前面一到十节，我们请小黄读经小天使，
耶稣和撒该。耶稣进耶利哥城，正要从那城经过，当地有一个税务长名叫撒该，是个很有钱的人。撒该很想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一个人，可是他身材矮小，在人群中无法看见耶稣。于是他跑到大家前头，爬上一棵桑树，要看看耶稣，因为耶稣就要从这条路经过。耶稣走到那地方，抬头看撒该，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须住在你的家里。撒该急忙下来，非常高兴地接待耶稣。大家看见都埋怨说，这个人居然到罪人家里做客。撒该站起来对主说：主啊，我要把我财产的一半分给穷人，如果我欺诈过谁，我就还他四倍。耶稣对他说：今天救恩来到这一家了，因为这个人同样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是要寻找和拯救迷失的人。
好，这段故事在讲什么呢？其实税务长啊，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就很像我们现在国税局的人啊。但是以前在那个年代的时候，税吏啊或税务长都是由犹太人来当这个角色。也就是说，罗马帝国呢想要向这些百姓来收税，然后又叫他们自己人来向他们敲诈。因为他们薪水其实很少，所以他们多少会从里面自己加一些 commission 给自己吧。对，所以其实犹太人就是非常讨厌同样是犹太人的税吏。对，那税务长、税吏长的话，就是里面的他们的头头嘛。对，那其实这边前面的描述在讲说，撒该是一个很矮的人，然后又特别提到他的身份是一个税吏长，所以某种程度上，我们那时候提到这个人就觉得，想象下他的容貌，可能就是一个过街老鼠、小头锐面的样子。
小头锐面，
对，让人家的形象可能是这个样子、啊，但是他的行动很不一样。他听说耶稣要来，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想尽办法挤到前面，但他实在太矮看不到，所以他想尽办法爬到高的地方去看耶稣这一号人物。
是因为他很好奇吗？
我觉得无论什么原因，但他至少愿意出现在这个地方。而且重点是耶稣呼喊他下来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
耶稣为什么知道他叫撒该？
这就是最酷的地方。
对，
撒该为什么会在还没自我介绍之前，耶稣就知道他是谁了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场景想成我们眼前发生的事情。如果见一个你不认识你的人，然后他可能是一个非常受尊敬的老师，然后远远的就叫了你的名字，你应该吓到吧，受宠若惊。
我说：啊，老师，你为什么知道我名字？
难道我那么红吗？
对，你还是你有追踪我的 IG？
黑到发红，红到发黑了吗？
你是有追踪我 IG 吗？
但是重点是他一下来的时候，他就是顺服了耶稣，跟他讲什么，他会把财产都变卖给穷人。然后如果当初以前有跟人家收多的钱，他用四倍还给人家。耶稣都还没开口要他做些什么哟。在我们读十九章之前，其实我们提到一个故事，讲到就是有钱人要进神的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这件事情。
对
对，但这边就是一个截然不一样的一个反应。但是耶稣回应他什么呢？他说救恩要临到这一家，因为他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而且他讲到说救恩是要来拯救迷失的人的。我相信提到贴标签这件事情，无论是刚刚讲他可能在身材上面可能被贴标签，或者说他是税吏的这个身份可能被贴标签，但是在我们现代的生活当中，也是有很多时候会被贴标签，尤其是像比如说我们自己的身份啊，或者说像我们团契啊，或者说像有一些可能表示支持同志的教会，都很容易被贴标签，或者是说不要说表示支持啦，有些人心理支持，行动上也支持，可是每次被提到要表态的时候，其实答案就会非常含糊。我以前其实蛮讨厌这种人的，我就会觉得你们心口不合一，就是你平常跟我私下交情多好多好多支持，然后可是真的要表态，或者说真的要用投票来表决一些事情的时候，或者说要为我们发声的时候，都会选另外一边站。然后我以前就很不能理解这样子的状态， 但我之后就明白说，其实对于这一群人的存在来说，他们也是害怕被贴标签的。
你这伪善的人啊，
对，
耶稣曾经说过，
我真的觉得很伪善。对，但是其实我之后跟他们进一步的去了解的时候，我就发现哇，其实他们也有很多的挣扎在。对，所以如果你现在所处的环境啊，无论是教会或不是教会啦，如果你身边的朋友、你的上司、你的环境让你有这样的感觉的话，其实我们在爱里面彼此相爱，我们会知道其实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难处。对，我们有我们自己要担待的，他们有他们自己要担待的，当然我们各自都要各自的努力跟摆上啦。对，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不只是我们自己在身份认同上面的标签，你自己有没有什么过被贴标签的经验啊？
常常啊，我觉得以我这样子的外表，我就是直接帮我自己贴上一个标签了、啊。但是我觉得，我很喜欢这个标签啊。就比如说，我就是女同志啊，我就是想要让人家知道我就是女同志、啊。嗯哼，对啊。或者是说，其实我因为我外表看起来很比较阳刚，或者是看起来很凶，可能人家一看到我就会觉得
很难亲近，
很难相处。嗯嗯，或者是觉得
女 T 都难搞。
对。真的哎、欸，真的常就我讲一个笑话好了，就是有一次我哥哥有曾经有一任女朋友，她是在做那个定位系统的客服，嗯哼，然后就会有她就会收到一些，每天就要收到很多就是来自四面八方的那个网络的报，那叫什么？
抱怨
客诉，然后但是那个客诉都是写真实名字的
哦，不是匿名的，
不是匿名的。然后他就是有一天就是传讯息问我哥说，哎、欸，这个客诉是不是你妹啊？然后噼里啪啦骂一大堆。
哦，因为觉得女 T 的很难搞是吗？
因为那个名字跟我一模一样，
真的。
然后他就觉得，因为他印象中又觉得我就是一个很爱骂人的人。
我觉得他也对你蛮有认识的。
也不是，那是因为我就是我，因为自己家人嘛，我就比较常爱念我哥。嗯，对，但是我对外人其实真的也是这个样子。没有啦，反正我觉得就是我的外表，就是让人家会觉得我好像勇敢吗？这样子、
就是感觉好像比较阳刚的样子，就应该会有比较阳刚的个性，就有点像说男生就不能有软弱的一面的样子啦。
对，就是比如说碰到一些我觉得。比较吃亏的事情，可能人家就会觉得说，哈，没关系啦，就这样过了，就是不要去跟人家计较啊，或什么。但
如果一样事情发在我身上，然后大家就很关心我，这种感觉。
对，就是这样。
心里非常不平衡。
对
、啊。但我觉得这东西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一直以来都会遇到的各种我们对别人的偏见啊、定见啊、成见啊。
对
对。但我觉得蛮重要的点，刚刚其实小黄一开始讲到说，哎、欸，关于女同志这个标签，她其实很喜欢啊，她不会觉得怎么样。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就想象标签是什么意思，就很像我们现在 IG 发文，你有 hashtag 嘛，对不对？如果你不喜欢贴标签，你就不要去贴一堆 hashtag。好，这个标签我们之所以不喜欢，是因为当它带有贬义，或者是说把你分类在某一群是让人家边缘化的族群的话，我们就会觉得它是不舒服的。对，譬如说你是个很勤劳的人哎，你会觉得这是标签吗？不会吗？你好吃懒做哎。
或者对啊，我就是躺平啊。
对，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是来自于说别人在对你说这句话的时候，你有办法认同，然后你有办法真的觉得这是自己的个性，还是人家就是一昧着用某一个他看到的某一点就来概括你的全部？那我觉得蛮重要一个点是，我觉得譬如说像同志啊，或者说多元性别这个标签，以前相对比较负面一点点，现在比较还好，是因为我们的环境的社会氛围，现在不觉得这东西有比较特别，或者说它是污名化的，很努力的在去污名化这件事情。可是以往还在以前那年代的时候，在我发现自己同志那个国中时期的时候，其实还是很负面啊。那时候学校对于同志没有太多教导，然后我们只能上网查，然后你上网搜寻同志这两个字或同性恋的时候，你看到的很多新闻都是跟毒品啊，或者说跟轰趴连接在一起。那时候的社会观感就相对比较负面一点点，对。但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共同去努力的哈。但蛮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今天我们是就爱尬聊，而且我们读了圣经。我觉得很重要很重要一个点是，耶稣呼喊了撒该下来之后，然后说我要到你家里去做客，但是就有一群人眼红，
这个人居然到罪人家里做客。
所以其实我们怎么去评断一个人是好或是不好，其实耶稣在后面就回应了说，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的后代。然后耶稣来救恩是要临到 那些需要被找寻跟需要被拯救的人身上。对，所以不要觉得自己是多元性别，好像在主流的教会里面不被接受就不敢渴慕神。嗯，他这个身份在原本他的社会氛围里面，大家都认为他是罪人，但是他还是渴慕来认识这一位救主，渴慕来认识这一位耶稣，想尽办法挤到人的前面，想尽办法爬得更高，看得更清楚。这就是他对于他自己灵性上面的渴慕，他对于自己生命能够得救的一个很重要的渴慕。嗯，所以如果你现在所处的环境，无论你现在就已经是基督徒了，或者是说你其实很想要认识这个信仰，但是一直觉得在你所处的环境当中对你不是很友善，或者说在讲台上啊，或者说在这个教会的小圈圈里面，或者在这个信仰群体的小圈圈里面，让你很难敞开做自己的话，其实都很鼓励大家可以找到你自己的信仰伙伴，无论是透过参与我们的团契，或者说在你自己身边也有同志的朋友，或者说同志的基督徒，你们一样可以在信仰当中有更多的分享。如果在真理跟性向这件事情有一些挣扎跟有一些不能理解的事情，其实在网络上现在都有很多很多的资源可以帮助大家解惑，有很多不一样的神学解释，不一样的神学观点，其实都是一直不断不断在更新的。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好了，我们现在都知道因信称义嘛，这是基督信仰很重要的一个核心价值。可是因信称义这四个字本来就写在加太书里面，可是这是一直到经过宗教改革之后才把这件事情被定义为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
对啊，
对啊，路德出来改革的时候才发现，哦，对，不能卖赎罪券，我们是因信称义的。这明明就写在圣经里面，圣经没有被改过，他就写在里面，可是以前的人并不看重。又或者是说，我们现在知道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三位一体的神，这个概念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其实也并没有被认同，甚至这个概念被神学家提出来的时候，他也被当作异端。
对
对，所以有很多我们认为好像现在是新的一些神学观，现在不接受，或者说被当作异端。可是当初很多我们现在认为是真理、认为是很重要的基要真理的事情，在以前还没有改革宗教之前，在以前还没有重新有这些神学研究之前，也是被否定、被当异端的。所以不要害怕去渴慕神，上帝会不断的更新我们的想法，而且上帝永远活在我们心里面。上帝是与时俱进的神啊，他是永远活着，他不是已经死在过去，然后就在那个过去了哈。对，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主后2000多年了。上帝如果没有给我们这些智慧，让我们的国家社会发展更进步，那其实这些事情都不会发生，早就毁灭了。所以如果你渴慕神，如果渴慕用不一样的方式认识圣经，都欢迎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们分享，那也欢迎可以参与在我们每个礼拜二晚上的团契。那我们在下周二呢就会来读我们的这个第19章，路加福音第19章，这是第一段的故事啦，后面其实还有其他的哦。尤其4月份的第二周，我们即将要进入复活节，其实这边就会提到耶稣光荣进城的地方，就是耶稣一开始进城的时候是大家都欢迎他的，但最后判耶稣死刑要钉他十字架也是大家，
也是同一群人。
对，所以这个故事是非常精彩的，也希望大家能够透过复活节可以到教会里面一起来感受一下复活节的气氛。我个人觉得啦，复活节其实比圣诞节更重要，因为耶稣降生就是为了要受死复活啊。
对
对，而且耶稣降生的日子其实不可考，我们都知道12月25并不是耶稣真正的生日。
对啊，
但是我们知道复活节真的是耶稣受死复活的那一天。
对啊，
期待可以在复活节看到大家，我们就期待在线上或教会见咯。
拜拜
拜拜。